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啊，到神的面前来一起听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个从中东危机学习功课。我相信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多，每一个呢都很关注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一定常常去这个网际网络那边看许许多多的这些报道，这些 YouTube， 要看到底发生这个整个情况的这个发展。那当然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发展，有一些特别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单单看啊，就是好像看戏这样子的，那乃是说从这样子的事件方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圣经又告诉我们关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什么意义的。好，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要来看的。那第一点呢，当我们看这个中东危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学习第一啊，世界颠倒是非啊，世界颠倒这个是非。啊，你知道，在这个10月7号的时候呢，当这个哈马斯他们这些恐怖分子呢潜入这个以色列境地的时候呢，所造成的这个破坏呢，到现在啊，一共有1300多人呢丧命了，也有超过150个人呢被掳掠，然后呢带进这个卡萨地带。那么以色列人的这个伤者呢超过2800多个人。那这个是这个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无端端的他就这样子的残杀这些无辜的这些百姓。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世界各地呢有很多人呢在那边手舞足蹈，雀跃万分，很高兴。当有箱子的许许多多人死亡的时候呢，他们很高兴，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现象，很反常的现象。很多人说呀，应该啊，该死啊，以色列人该死。但我们感谢神啊，新加坡政府呢所提出的这个立场啊是很理智的，不是情绪化的。他怎么讲呢？他讲，虽然我们可以很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困境呢，但我们仍然需要明确地谴责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恐怖袭击啊。那么他再接受下来说，这些暴行呢，不能够因着什么缘故，或是基本的问题，或是过去的这个委屈而合理化。换句话说，我不可以说因为过去啊有人曾经欺负过我，我现在就可以随时随地无端端拿起枪来杀人，把人杀掉，或者拿一只刀杀人。我不可以因着那种原因，因为这是新加坡政府所讲出所提出的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据实的这个立场， 是一种很明知啊，一种很有智慧而且很合理的一个看法。这个是就告诉我们，东西对就是对，一些东西呢错就是错。你不可以因着过去的一些原因，然后你做了一些，然后你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东西，而你说啊，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啊，这是不合乎真理、不合乎圣经的，这是没有怜悯的心，是颠倒是非。你不懂是还是非，对不对？你不懂是还是非。但是在新加坡政府呢，就很清楚的让这里的这个百姓呢，都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很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你不能够因着过去的一些东西而无端端的去伤害、杀害其他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这样子的庆祝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一种畸形的一种反应呢，不应该有的。按理说如果有人死亡的话，即使是我们敌人的这个人啊死去的话，我们也不在那边随随便便的在那边欢呼的。我们要存着一个什么？一颗怜悯的心，一颗怜悯的心。作为信徒啊，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怜悯的心。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啊，要存怜悯。怜悯的意思说，本来那个人该被骂的，本来那个人应该被惩罚的，但是我怜悯他，我施恩于他。那神要我们的，要我们做一个有怜悯心的一个啊，是这个是神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呢要这样。我们不要幸灾乐祸，看到人家掉入坑里面呢，你就在那边拍手啊。即使是你所恨的人，即使是你所不喜欢的人，你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怜悯他们。而且如果你继续看的话，这边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的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是的，你看在神的话语的教导呢是很特别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上所谓的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乃是愿意饶恕人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很多事情呢就解决了，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如果你可能让一步的话，人家说海阔天啊，怎么讲？海阔啊。怎么说？这个天空呢，就晴朗起来了，海阔天空就晴朗起来了，对不对？啊，没有事情的。但是很多事情呢，都是我们没有怜悯，都是我们不肯饶恕，以致呢累积下来，以致呢要追讨那笔债，那么呢事情呢越闹就越大。有怜悯的心呢，是出自于神的，是出于基督的，是出于神的。如果那种没有怜悯的心，那种在拍手，在人家陷入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拍手啊，内心里面在那边高兴啊，那种的灵啊，不是出于基督的灵，不是出于神的灵的，你知道吗？那种不是的，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哪一个是站在正的那一方面，哪一个站在真理，哪一个不是站在真理里。好，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 常常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不要把它颠倒过来，存着一个怜悯的心，存着一个这个啊饶恕的心来看待事情。第二点，我们要攻克这个生命的这个敌人啊，攻克这个生命的这个敌人。我们知道，当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的这组织呢，这些分子呢，他们进入这个以色列境内的时候呢，造成这么大的这些损伤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国就以自卫的这个理由来反攻，要剿灭这些恐怖分子，要剿灭这些恐怖分子，为了是什么呢？是为了要使他们不再有那种军事能力，也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呢继续的占领，继续的管理那个卡萨地带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滥用了自己的这个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来造福，乃是使人呢失去生命。有人这样子说，哈马斯的这个恐怖分子呢，他们喜爱死亡啊，他们高举死亡过于以色列人呢高举生命，他们要的就是人的命，以色列人呢要的什么？要人生存，要人生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以色列军呢就在前一两天就告诉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居民呢，从这个北部的地方呢，在24小时里面撤退到这个南部，好让他们能够进行这个军事的这些剿灭行动，把这些恐怖分子呢给剿灭掉。那很恰恰好的，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啊，你看创世纪第6章13节的时候，这边说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啊。强暴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是 Hamas， 恰恰好的音呢、刚刚好的嘛。当然这边我们讲是 Hamas， 他那边这个一个 Hamas 啊，是强暴，是暴力啊。啊，这些恐怖分子呢，他们所作所为的的的确确是呀，行了很多暴力，残害人，杀害人，把孩童小孩子杀掉，头砍掉啊，妇女又侮辱他们啊，老人也照杀啊，兵士也杀了，也砍头，这样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不怪的以色列说，我们要把他们剿灭，免得他继续的给以色列人麻烦。是的，这就叫我们想到说，当有敌人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敌人呢给攻克掉。当然我所讲的这敌人不是讲外人，而是你自己本身。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到，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说，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呢，那时你要在这里这月间守这里啊。就说神呢要他们呢把这些人呢给除灭掉。好，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没有 把这些敌人给除灭，他们又留下一些敌人。后来呢，这些敌人呢，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麻烦。你看，耶稣雅记这边23:13说：“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啊，既然你们不要赶出来，好，我就让他继续，他们继续的存留在那边。他们就要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还有这个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知道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地、这美地上灭亡。”所以当他们没有把这些该除去的敌人除掉的话，后来呢，这些人呢就成为他们身上的这些鞭呢、眼中的这刺，而且是他们的这个陷阱来的。就好像那些非利士人啊，常常来搅扰他们，常常搅扰，甚至呢必使他们呢让他们没有这个作战的这个武器。如果要有这个磨刀磨什么枪的话，他们需要过去非利士的那个地方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国民，他们没有好好的把他们除掉，常常都带给他们很多很多不需要的这些麻烦。那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你要问你，你自己有没有你要克服的这敌人，你生命中的敌人，你生命中有什么敌人呢？你有没有这个惰性呢？懒惰，不愿意做东西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要把这个敌人给除掉，不然的话，你拖再拖再拖的话，你很多东西呢就做不成了。那你有没有坏的脾气呀？你脾气坏不坏？啊，信了主应该有好的脾气，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忽然之间呢，像火山那样爆发出来，失去见证，对不对？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有没有这个忧虑的这个敌人呢？忧虑，常常无端端的一点点东西，你又开始忧虑了。杞人忧天，记得吗？杞人忧天的这个成语，那天还没有塌下来，他就担心了，他担心那个天会塌下来。有些时候，那些不有信心的说，即使天塌下来了，我就把它当作被盖啊，多么乐观，对不对？天塌下来，躺在那边没有事情，是多么好，不需要忧虑的。有些人太过忧虑了。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敌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你有没有不信的这个敌人呢？不信的心，不相信神的看顾，你不相信神会来接我们，你不相信主耶稣会给我们更美的东西。我们常常就把最美的东西呢，在这个地上呢建造，我要建造最美的家，我要建造最美的这个家庭。当然神给你恩典，你可以建造，但是呢要知道有一天这些东西呢都要过去。即使你家庭多么美好，有一天还是要过去。你的这个真正的盼望乃是在于神那里，对不对？你就不会把这种东西看得太过重要。如果我们失去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放下啊！不是叫你不要照顾你的家庭，不是的，你要尽上你的力量好好的照顾，但是不可以把它当作你的偶像，你的工作也不可以当作你的偶像啊！你的那个所谓的你的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不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到最后你能够不能够用到那退休金又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们不懂我们会活到多久， 或者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呢，主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以帮助好，我们要还是要有退休金的，不要说不要退休金了，不要说不要，要有，但是呢，不把你的心呢放在那边。那么你有没有贪爱世界之心呢？贪爱世界之心啊，这世界实在是很可爱，很可爱，有很多东西呢吸引着我们啊。别人一直在讲究享受啊，啊吃啊，啊玩啊，啊。但是呢，作为信徒，我们却不然，我们吃可以吃，玩可以玩，但是呢，我们的心呢还是对着主的，还是对着主的。这样，我们就不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偶像，就不让它成为我们的心中的这个敌人了。所以，以色列人要把这个哈马斯这样的恐怖分子呢剿灭。那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敌人呢完完全全的剿灭，不让他来侵扰我们，不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无谓的这些麻烦啊，好叫我们走起这样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轻省啊，对不对？在这个希伯来书那边十二章那边说要放下那些能够拦阻我们的这些担子啊，还存在那些缠累我们的这些罪恶啊，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放下，那你走起来呢就很轻松。然后有些人呢不是的，基督徒呢这边被一些东西缠着，那边被一些东西缠着，愁眉苦脸，愁眉苦脸，很辛苦啊。何必？主救我们什么？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为什么我们要掉进那种悲哀伤心忧愁的那种生命当中呢？不要，那是你自己自讨苦吃，主没有叫你这样，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克服这些应该克服的敌人。如果你能克服的话，你的生命呢将会不同。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为以巴人祈祷，为以色列人，为这个哈勒斯坦人祈祷。啊，特别是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当他在1948年成立的时候呢，一成立的时候呢，周围的这些敌人呢，从四方八面的汹涌而至啊。那你想象，如果你当时你是在那种情况，你一成立，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善，还在初步的时候呢，敌人就从那边，坦克从那边来，飞机从那边来，军队从那边来，各个地方好像这个蜜蜂那样啊飞过来，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发战，你会发抖了，你知道吗？当时也没有什么国家会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国家会帮助他们。他说：“你自己顾几个了，几个顾几个了，你照顾你自己。”是的，他就是真的是照顾自己，但是呢，背后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神看顾他，耶和华看顾他。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在当时的那个军事的比例啊，军队的这个比例呢是天渊之别，他们的这个武器也是差的很多的，是无法打的，你无法胜过那些周围的这种敌人，无法按照一般上的这些军事家的这个议程，你是一定是败仗的。但是神呢却让他什么？让他胜过。那之后啊，之后以色列人有经过几次的这个战争，其中一个最 比较出名的，是在1967年的那个六日之战的 6th Day War 1967，他也是把这些敌人呢战胜，不是跟一个国家，是几个国家。那么又有一个叫 Yom Kippur， 就是在他们这个赎罪日当天呢、Yom Kippur 就是他们最神圣的那一日，是他们预备心要举行这个赎罪节啊。他们没有，那时候就专心的那边，他们没有想到，突然间敌人就来攻击他们了，又是几个国家，那神又保护着他们了。你看，这个国家呢，背后有位神看顾他，虽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要破坏他，但是神都怜悯，都成为他们的这个力量。那当然，这一次10月7号呢，也被敌人呢这样的来侵袭。那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等到来到整个末期的时候啊，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啊。现在呢，以色列全世界，以色列一共有多少个人？一共有1600万，整个全世界啊，1600万。所以如果三分之二除去，剩下三分之一呢，是大概500多万。那我要使这三分之一之人呢，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是的，他们会被杀掉，一一的杀掉。那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呢，所谓的这个犹太人呢，这个大屠杀，死掉多少人呢？600万。这一次呢，在末世的时候呢，要死去整10多万，不十多万，整千多万犹太人，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么以色列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这边在撒加利亚14章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盗抢掠，这是在你中间分散，这是讲到其他国家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一半的被掳去啊，还会剩下仍然在这个城中。但是呢，这两处呢都告诉我们，到最后神呢会拯救他们。那敌人三番四次的要毁灭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你没有办法除灭他们，你没有办法，这是圣经讲的，没有办法，因为神是他们的盾牌，神是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的苦难。那么我们呢，要为以色列祷告。10月7号只不过是我说的这个只不过是前奏罢了啊，前奏开始罢了啊，之前那些也是前奏，但幕后的时候呢，会更多的人死。为什么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圣经给我们讲，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几个原因。第一，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为祈求祝福，神就赐福给我们。你看，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这边是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你咒诅他的，他必被咒诅。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哪一些咒诅他的，你看他们的这个情况，哪一些祝福跟他和好的，帮助他的，神就特别的特别施恩。诗篇讲的更加好，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受的苦很多，我们要坚持支持他们，因为这是神的使命。当然他们也有许多的这个过错，有许多的过错，但是神呢有一天呢要使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一夜之间呢来相信他。那是在记载在这个撒迦利亚第十二章那边，一夜之间呢他们要来相信，全国归向耶和华。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以色列祈求呢？这边告诉我们，这是神所高举的城。那幕后的就是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山都要流归这山。你看，全部的国家要到以色列那边去，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他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是的，这个耶路撒冷呢要成为世界的这个中心，全部人呢要到那里去，不是来新加坡啊，是去那边，免得是神所高举的一个，没有人可以把他从这个地位呢夺去，没有一个人可以要夺去，有很多人要尝试说，来来我的地方，我的地方呢是最神圣的，我的地方呢最高贵的，最著名的，但是到最后呢，那一座那个使万民流归的那一座城呢是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要受的这个苦难呢是很多。当然我们讲到这样子的，我们要想到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人，他们也是受苦，我们也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知道也认识到谁是他们真正的救主。最后我们要从这个中东的这个危机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主呢才能带来真正的这个平安，主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我坦白告诉你，这中东的这个争斗啊是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是一个死结啊，死结。 OK，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提议说，或者这个这个联合国，他们说我们有两国制啊，一个是给以色列，一个是给巴勒斯坦人，但是偏偏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不要接受两国的这个制度，两国同时在那个地方，他们不要接受，他们不要接受。有一些人说单我要自己啊，到最后呢拉来拉去没有结果，没有平安，打来打去，还有很多这些纠纠缠缠的事情呢会发生的。所以呢你不要想有平安了，没有和平，没有和平了，还是会继续的打下去。但是呢我们相信主呢能够带来这个真的平安。怎么讲呢？你看主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是的，主要在橄榄山降临。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各位去过了你就知道，橄榄山呢是在这个圣殿的那个对面那边，好，圣殿的对面那边，主就从那边降下来，降下来那个这个山呢就要裂开，东至西呢分开，分开，然后呢中间形成一个大的谷，这是主降临来，他降临来做什么呢？来引我们带进这个千禧年国。那等到千禧年国的时候呢，你看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他就是耶稣，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驴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这些东西呢，武器呢都变成一种有用的这些器具啊。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那现在你看各国呢都学习哇，怎么样建造最快的那些飞弹，这些火那个所谓的那些导弹啊，这个 hypersonic 啊，就是超音速的这些导弹啊，很快也快的啊，又想那些无人机那种 drones， 对不对？无人机来作战，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主耶稣到那时候呢，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用 AI 了啊，主耶稣呢会来控制，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但主的控制呢是超越这些东西的，是超越东西的。有些东西是因为人自私，人要攻占，人的这个仇恨啊，你打我，我攻你，以致会制造这种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啊！你建造这个航空母舰，我建造更大的航空母舰；你建造飞机，我建造更大的飞机。这样的一种情况，以致整个世界呢陷入这个什么？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恶性的循环，一起争斗，那种暴力的那种情况，你看越来越暴力，越来越不讲理了。我要攻你，我就攻你啊！你知道只要我有力啊，就有能力，我就可以攻你了。我们已经进了这个时代，有点像这个挪亚之前的那个时代，用暴力rule by power， rule by might， 用暴力来执政的。这个时代就是回去以前的那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形呢不能够带来和平，只有主耶稣会带来和平，以致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呢，我们能够得享到真正的平安。那么那一天呢，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啊，我们呢必定能够跟那些外邦人，甚至埃及人，甚至亚述人都一起的来敬拜神，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们知道埃及是属于这个他们信奉这个回教的，但是到那一天他们也一起的来侍奉耶和华，你可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九章那边看到的。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现今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的时候，我们心中呢很纠结，我们很难受，到底会有什么演变。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的话，神还是保守他，因为就好像保守这个眼中的这个铜人一样，他绝对不会被夺去，他永远不会从这个地方呢给挪去的，因为神应许给他就永远的给他，甚至在新天新地啊，我们还讲到说有新耶路撒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神应许给了他，就永远属于他的。那神应许给我们这个天堂的福分，应许给我们这个儿子的福分，应许我们将来跟他同在，我们将以后现在直到永远呢，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把我们从这个主的手中呢夺去的，这是极大的这个福分。我们相信他，在众多的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这个看守当中。记得 世界会颠倒 是非，但你跟我呢，一定要抓紧真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从主来的，什么不是从主来的。怜悯是从主来的，那些不怜悯的残暴的不是从主来的，那个灵不是从主来的。那攻克生命的敌人，你的生命有好多的这些隐藏的敌人，你一定要一个个把它抓出来。当然你不是一夜之间你能够攻克的，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 identify， 你需要认清哪一个是你的敌人。不要常常跟你的敌人睡在一起，还很高兴的敌人啊，我跟你很亲密啊，不要，你一定要把它剿灭掉，让你的生命才能够很自由的生活。那么为他们祷告，为发生在那边的事情祷告，这是主教导们的，主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当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这个祭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可能会牵涉到整个世界。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主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的时期的尾端，我们能够亲自目睹，我们亲自能够见证你的话语完全的实现。不像那些在之前的有些人不相信有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所讲的都必定一一的应验出来。因此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叫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末世的时代能够提高我们的警惕的心，叫我们不要再沉睡，叫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不被其他东西所缠累着，让我们能够仰望你的日子快到。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